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母亲们祝福的一句话。很多时候这样的一句祝福的话好像很容易就说出来，但更多的时候母亲常常扮演的角色是默默面对痛苦而独自承受那样的一种角色。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撒母耳记第一章，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母亲他们是如何的辛苦哈。那么刚刚主席带领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很凑巧，之前呢我在讲台上分享信息的时候都是分享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到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么今年如果神允许我还可以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分享撒母记上啊。那刚好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呢就是讲到哈拿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章很长呢，所以我想由我来为大家读，那么请大家可以专心的来听这段故事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庇尼拿。庇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庇尼拿和庇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庇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庇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却念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罪，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是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与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子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摩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 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祈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晨感谢你是母亲节，主啊，有许多辛劳的母亲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恳求你透过今天哈拿的故事，主，你再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要听到你要跟我们说的话，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你刚刚说到很多时候母亲扮演的是一个默默付出独自承受痛苦的那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现代人很容易凡事都用金钱来衡量。圣经箴言31:10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母亲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但是若要真的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根据2011的统计，一个典型留在家里的妈妈每周要工作94.7小时，如果找人来替代她的工作，要花费12,962美元。全职的工作母亲，她除了上班以外，每周额外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是57.9小时，价值66,979美元。这是2011的统计。所以你知道，不论是在家里的妈妈每周工作94.7小时，或是全职工作的母亲每周在家工作57.9小时，那里面的价值不是那个94.7小时或是57.9小时那么多小时数，也不只是那许多辛苦又繁琐的家事，最宝贵的价值是母亲无私又为家人时常担心时常为他们着想那样的心。她牺牲了自己，照亮了家人，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公公婆婆，为了全家人。箴言有一句话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不只是丈夫有益无损，她使全家人，包括她的孩子，她的全家人都有益无损。这是母亲无可比拟的价值。但是一个母亲的辛苦，是不是有人真的能够明白呢？很多的辛酸丈夫不明白，孩子不明白，更不容易跟朋友来分享。我们今天说到这段故事是哈拿，哈拿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不是因为她是先知撒母耳的母亲，是因为她是一个受苦但懂得向神祷告的母亲，也是因为她是一个懂得不只是为她自己祷告，而是她明白神的心意，她更是一位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的母亲。这段圣经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从哈拿跟以利加拿的家到圣殿里大概只有15英里的路，从拉玛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到示罗，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这段路程好像一年比一年的长。因为他在家里面很可能都避开丈夫所娶的这个第二个姨太太， 但是一带到示罗，他就躲不了他的冷嘲热讽。哈拿感觉自己好像住在一个不断的下雨，但是会漏雨的那个帐篷里面，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抵抗另外的女人对他的像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就算他的丈夫以利加拿把他搂在怀里来安慰他，也是无济于事。他丈夫说：“哈拿，你为什么要哭呢？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为什么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没有错，屁尼拉是为我生了孩子，可是我心里是爱着你的，你不要理他嘲笑你。”哈拿心里想说：“我要怎么说才能让我的先生能够明白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可是他没有办法抹去我对那个生儿育女的一个渴望。”他这样的安慰反而更加深他的痛苦，让他觉得他非常的孤独无助。所以他站在会幕的面前，他不断的哭泣祷告，他只动嘴唇，他没有出声音，他默默把心里的一个悲苦的心情向神来倾倒。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眷念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膏剃他的头。”当时的祭司，我们知道是叫做以利，他已经很习惯所有人来到示罗来献祭，并且在那里大吃大喝，所以当他站在圣殿的旁边，看到许多人来人往，然后坐在他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心里头很好奇，说为什么有一个女子她的双肩会颤抖，嘴唇会在这边发抖，但是她没有出声。他认为她一定是喝醉了，于是他就打断了哈拿的一个默祷，责备他说：“你要睡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就跟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在神的面前想要倾心吐意，你不要把我看成不称心的女子，我是被人激动的，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以利接受他解释，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的神准许你向他所求的。”以色列人认为孩子子女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特别的祝福，但是谁可以使女子可以怀孕，这个权力在谁的身上呢？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无法生育的女子，她会觉得她没有尽到做一个妻子的责任，她在情感上会很大的承受一个很大的痛苦。无法生育的妇女也会感觉到被排挤在上帝的选召以外。所以不孕症不仅为这个女人带来一个心理的伤痛，还让女人受到家族的责备、夫家的排挤、社会的鄙视。做丈夫的都希望妻子能够多生几个儿子来分担家计，所有家族的人都期待你能够生养育女，所以她不能生。不仅在家里，他走到外面去，走到市场，走到井旁，走到其他的社交场合的时候，受到许多其他生养众多的妇女们的嘲笑。圣经里头有讲到有一些不能生育的妇女，譬如说像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可是当撒拉听到天使告诉他说你会生另外一个儿子的时候，撒拉他就笑了。还有另外一个妇女，就是拉结，拉结她不能生育，但是她拉住了她的丈夫雅各，求他给她生一个儿子，好像雅各有那个能力使她生儿子一样，但事实上使她生儿子的是神。所以哈拿的痛苦是她不能够生育儿子，而且她知道使她不能生育的是他常常敬拜的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也 承受了另外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她的丈夫是非常爱她的。但是这两个妻子最大的分别就是有孩子跟没有孩子。虽然哈拿没有孩子，她的丈夫很爱她，在第五节我们刚刚读到的，每年到了示罗去献祭的时候，哈拿都会拿到双份的一个献祭的祭肉，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每年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哈拿就是必须要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因为在家中他可以躲起来，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他没办法躲起来，他的软弱他的羞耻就暴露在人的面前，也让别人有机会在他伤口上撒盐。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在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读到了，这是上帝的主权。哈拿自己无能为力，但是他又要同时面对那个丈夫娶的第二任的妻子，就是庇尼拿。庇尼拿能够生养儿女，但是他没有尊重哈拿是原来他丈夫的原配，庇尼拿更成为哈拿的对头。在第六节说到他是他的对头，对头的意思就是灾难的意思。庇尼拿和他的儿女是哈拿受尽屈辱，成了他最大的灾祸。更难堪的是这个灾情没有减轻，每一次当丈夫分祭物的时候，庇尼拿一定要大大趁这个机会来激动他。在第六节，在原文里头那个大大这两个字跟愁苦是同一个字，是悲伤，是愤怒，是苦恼的意思。庇尼拿挑起他的愤怒悲伤，他不是点到为止而已，他也没有手下留情，而是得寸进尺，迫使哈拿忍无可忍，让他到生气的地步。所以生气在原文那个第六节那个字，他在后面第二章第十节他翻译成大雷，在第七章第十节翻译成大发雷声，在诗篇96篇11节98篇第7节历代志上6章32节都把这个字翻译成澎湃。就是哈拿面对这样一个恶意攻击的时候，他被激动到怒不可遏，他生气好像洪水一样澎湃汹涌。其实庇尼拿他不只是攻击哈拿本人，他其实在攻击哈拿的信心。如果你是哈拿，你有信心继续到耶和华的殿去献祭吗？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庇尼拿不只是攻击哈拿的信心，他更是攻击嘲笑哈拿信心背后那个耶和华上帝。他在攻击他，你后面你每一次都在献祭，你不是到这里来献祭吗？你后面的上帝，圣经每一次提到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的对头，当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的对头击败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都是先嘲笑以色列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庇尼拿也是一样，他是攻击嘲笑哈拿的信心。你不是很敬虔敬拜耶和华呢？你怎么不生个儿子来看看呢？你怎么肚子不争气呢？岂会在丈夫的面前哭呢？然后赢得他的同情呢？他说不定在他面前说，我觉得你很假。哈拿他不得已，他必须要跟庇尼拿来分享丈夫。说不定当时他知道他自己不能生养育女的时候，他是自己跟她的丈夫说，你去娶一个另外一个妻子，使她能够为你生育吗？但是上帝不使她生育，她的对头这个小姨太庇尼拿又来刺激嘲笑她。你想想看，神这个时候在哪里？神不见了吗？圣经没有明说神这个时候在哪里，但是神察看人心， 神更是轻慢不得的神。庇尼拿来刺激哈拿，并且嘲笑他的信心，更是嘲笑他背后的耶和华。但是哈拿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哈拿是用哭泣来发泄他内心极度悲痛的情绪，他没有逞强，他没有忽略埋没自己心里的感受。所以哭泣这个字在第七节、第八节、第十节一共出现了四次，这次有一种哀嚎的意思，就是借着眼泪来宣泄心里头极度的悲痛。你有没有看过你孩子哭，特别是你的女儿哭啊？我有一次听到我们团契一个弟兄，他分享他刚刚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只有几个月。我问他说，他先前有一个儿子，他说，我问他说，你看你这个女儿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哎呀，这个女儿真的是不一样，我每次看她哭啊，哭到最后的时候啊，她会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就是你要是没有去抱她的时候，那女儿会一种好像哭到要碎掉你的心那种感觉。那么儿子不会啊。所以你去想想哈拿在上帝面前那个极度痛苦那种哭泣的情形。所以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出现这种哭闹的场面。那么丈夫以利加拿他也很难理解，甚至他会问哈拿说，你怎么哭到不吃饭心里愁闷呢？第八节那个心里愁闷那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内心的伤痛令到整个人会颤抖起来，旁边的人也会能够察觉出来。哈拿的愁苦只是用眼泪来宣泄，但是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困苦的环境，因为耶和华不使他生育。这种无奈，这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挣扎，只要真正遇过困境而你无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大概都会能够有一点体会。他可以跟谁发泄呢？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助，根本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处境。但是这一次哈拿他很大的突破，他带着愁苦，第十节这个是愁苦，他不单是第六节所指的悲伤愤怒这么简单，这个愁苦是翻译成死亡的苦难，心力消瘁到了不能够承受的地步。第十节讲到他痛痛的哭泣，痛痛的哭泣，这个原文这个字是重复的伤心，重复的哭泣，哭泣再伤心，伤心再哭泣。而且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时态，它就是说哈拿他的眼泪是一发不可收拾，像溪水一样一直流下来。他哀痛的眼泪终于肯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不再背向上帝，他这一次决定要靠着上帝，不是再靠着自己，他想要仰望神了。所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时候的神不只叫做耶和华，他的名字出现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在第三节和十一节，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意思是说他掌管统管负责一切的事情。面对艰难，面对困苦，面对无助的时候，这位上帝他还是在爱我们的上帝。面对我们去必须要面对许多的这样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他还是在看顾的。其实表面上是人不放过哈拿，不体谅他，令他愤怒，心里其实他是对神产生了许多不明白不满那种情绪。但是他这一次哈拿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告诉神说，神你怎么没有理会我的苦情。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你是只是报告好的事情，还是你会跟神讲一切的心里的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才算是好的关系呢？ 相信是一种无所不谈的关系才是，不是只讲好的一面，软弱的一面你不敢讲，怕被上帝笑。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教导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告诉他说，你要把你那种感觉收起来，你要坚强。但是其实神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你可以到神面前来倾心吐意，把你心里的忧虑不安所有的想法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也不会轻看你。所以哈拿他这次把他无法再承担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向上帝来祈祷。原文在第十节，你注意第十节他的顺序是这样，第十节他说到哈拿心里愁苦，祈祷耶和华，就哭泣哭泣。这一次他这样的一个顺序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祈祷比哭泣还要重要。祈祷在撒母耳记上出现了11次，他那个字源里头含有一个审判的意思，在第2章25节是一样的，人若得罪了人，有事师审判他。审判这个字其实跟那个祈祷那个字是一样的字源，因此祈祷耶和华就是向神呼求，希望他要介入鉴察判断当前的困境。也就是说他把他肩头上他担不起那杆子要交给神了，他不再依靠自己来面对来处理。对于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祈求神介入的确是比眼泪来发泄悲愤更重要。你的确要把你的情绪带出来，可是你要把情绪带出来以后，你要到上帝面前来祈祷，然后请求神把你那个担子拿下来，请求神来介入。可是哈拿他就是这样子来祷告，他不住的祈祷。这个不住在12节里头，他是指着许许多多不断的增加，许许多多再一次一次又一次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为自己来祷告，而且是迫切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他不是一句两句，他是滔滔不绝。所以13节形容哈拿心中他在默祷，他不是默祷但是他脑筋里头没有在想任何事情，他是不断的不断不断不断在祷告。但是他这次不是像他之前像打雷般的那种生气愤怒，他这次是静默的，没有声音，但是他的祷告是滔滔不绝的。他全神贯注的跟神讲他的心事，所以即使是以利他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嘴巴，也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以利甚至觉得他是醉酒，甚至吩咐他要戒酒。在圣殿里怎么可以酒醉呢？他是被祭司来误会。如果有一天你到教会来祷告，然后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呢是像哈拿这个样子，但是被牧师来教训了一顿，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拿是非常的镇定，他很平静，他有条不紊的跟以利来解释他自己的状况。他在这么久的祷告默默无声以后，他第一次开口来说话。他对比以利来说，我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其实在这个以前他完全没有跟他丈夫提到这样的话，但是他是跟上帝说。最后他祷告完了，他跟祭司说，他在上帝面前不住的心中默祷，被上帝的灵充满，他知道他的祷告被接受了。在15节里头讲到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这个字是散出倒出来排出来意思， 在利未记第四章他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他有五次讲到这个字，表达一个献祭的时候，把那个牲畜的血流进出来，全然的倒出来，倾倒出来。所以哈拿的祷告不是流于表面，而是毫无保留，像赎罪祭般的把那个流进牲畜的血，把整个生命都摆上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牲畜的血带到上帝面前是用这个字请出来的那个血的话，那么哈拿他的祷告请祷出来，这个请也是一样的词，他把他心中的苦恼怨怼委屈都向上帝破白，完完全全没有保留的流出来，他要坦诚的表达自己，把他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十六节出现一个字叫做激动，那么激动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它是一个名词，但在圣经里头有十三次出现，它的意思最接近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我的默想。诗篇有五次出现同样的字，在55篇64、102、104跟142，他把它都翻成是个苦情、哀叹、默念、不安。但是当哈拿讲到自己的苦情的时候，他心里是一种哀叹，他想到自己是何等的悲惨、可怜、无奈，但是祈求到如今，所以祈求他用了非常肯定的一个语气，就是他必定要讲，必须向神讲明白，是不能不讲，也是不可以不讲的。所以他在11节、12节、15节祷告呼求神的介入，并且坚持专注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祷告是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祷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你不曾有那样倾心吐意把自己所有都倒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对上帝是一种没有期待的，你是希望跟他还有点距离，你是不太相信他可以完完全全接纳你的。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如何呢？以利回答了哈拿，告诉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愿以色列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其实以利不是非常肯定哈拿的祷告，他只是安慰他而已，他并不知道他是真的可不可以应允他，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这一位锲而不舍一直跟他倾心吐意的妇人，他透过以利来安慰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看人的反应，但是神也用了以利的安慰来安慰他，所以哈拿就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连面容也改变，不再愁苦，而且可以去吃饭，前后判若两人。我相信他吃了饭以后，他的整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情也不一样。他在上帝面前到底是怎么祷告呢？他在上帝面前他自称他是婢女啊。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说，中传道，我告诉你这个字一定要念婢女，不是念卑女。我有一次听你讲到你讲卑女，不是卑女，是婢女啊。我刚刚第一次念的时候我忘记了不过后来我就记起来叫婢女啊。这个婢女呢原文有三次出现啊，哈拿以非常谦卑的态度在上帝面前来立愿，若是神垂顾，垂和顾就是上帝真的下来听见，而且他看过。圣经有不断的出现这个字，在创世纪26章28节他明明的看见，出埃及记3章7节他实在看见，以赛亚书6章9节要看见，以赛亚书28章4节他神看见注意，都是同样的，就是神有听见，他有看见，他知道。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向神呼求拯救的时候，神呼召摩西出来， 那段经文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那个看见跟这个耶和华垂顾是同样的词。我看见了，我垂顾了，我知道了，耶和华看见了哈拿苦情。哈拿相信万军之耶和华，他蛮有荣耀的神，他会体谅，他会知道他的苦情。这眷念是在十九节，阿是翻成顾念。那么在创世纪常常也出现这个字，神纪念挪亚，纪念九章十五节，神纪念亚伯翰的约，纪念。这个纪念这两个字跟我们中文有两个纪念。我们中文呢有一种纪念是这个密字篇纪念日，但这个纪念日不是圣经那个纪念日，圣经的纪念是言字篇这个纪，就是记住，它不是纪念，它是记住，神纪念。所以当圣经用到这个字，而且出现在耶和华或神纪念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后面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会带出一种真的神去照顾那个人，不管神是纪念挪亚，或神纪念亚伯拉罕，或者神纪念拉结，神是把他放在心上，后面就带来一种全然的一种照顾。所以在出埃及记，当神说他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求的时候，他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五节，他说神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后面就会带出来神的一个拯救，神的一个眷顾。我们求神纪念一件事情，当神说我真的纪念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担心，因为神把你那肩头上那个重担拿去了。哈拿有信心，这位全能的上帝他不会不看他的苦情。这种呼求让哈拿心里不再对神有任何的质疑，他肯定神是爱他的，他知道上帝会赐给他。所以你知道哈拿的名字这个意思是高雅、高尚、恩典、恩宠啊。他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他应该是一个高雅的，他应该是一个充满神给他恩典和恩宠的一个人。但是他经历这么大的苦情，为什么？为什么他需要经过这么大的苦呢？有一个诗人他在他做这一首诗，这首诗呢，他是在一个爱尔兰羊毛工厂的一个工人。那么他每天都在那个织那个羊毛的机器那边工作，他前面就是一块一个很大的一个织布机。那么织布机呢有两个部分的线，一部分的线在上面，一部分的线在下面，所以上面的线会拉下来跟下面的线一起在织啊。那么他就写了一首这样的诗啊，他这样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神圣的编织者啊，我的一生只是我主与我之间的交织，我无法选择他在编织时坚决使用的颜色，他时常织入悲伤，而我因着愚昧的傲气忘记他看到了上层，而我只看到了下层。唯有等到织布机静默，机梭停止转动时，神才会展开布匹，解释他如此做的原因。暗色的线在编织者巧妙的手中，和金线银线一样，必须在他设计的图样里。他说到这个织布机如果要编织出一个美丽的图案的时候，不能只有金线银线，它要有一些暗色的线，所以可以让那个金色银色的线可以涂出来。这位编织大师也在编织我们人生的一个画面，一件事情，在上帝里面有他的一个图样， 但是人必须要去信靠他，信靠上帝会把那个上帝所要编织出来一个作品带到你的面前。可是在编织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你只看到下面，你看不到上面那个线，你会想说为什么我下面的线都是暗色的，可能那个暗色的线是一个痛苦的线，可能那个线是要你奉献的线，可能那个线是要你去祷告的线，可能那个线是要你操练你信心的线，可能那个线是要你去牺牲的线，那线是要叫你不断的要有爱心的线。但是神透过这些暗色的线，最后编织出来那个荣耀的图案，最后会带到你的面前。基督徒生活里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思想这个问题，但是对哈拿来说，相信哈拿已经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在他的人生的故事里头，他面对这个痛苦和难处，他必须要带到上帝面前，他要让上帝来做那个织布的工作，他必须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他在最困难时刻他必须要等待又等待，等待又等待，但是神也赐给他，最后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那么如果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得到这个儿子，可是他最后把这个儿子，因为他曾经祷告过，他说我要把这个儿子带到你的面前来，他就在这个孩子断了奶以后，他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最困难可能是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孩子他盼啊盼，等了等，祷告了又等，祷告才得到的一个孩子，他要把他从他的手中带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其他人来抚养。而且这个先知，这个祭司的家庭啊，其实是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家庭。以利已经年老昏庸哈，他的两个儿子，两个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他是行不义的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臭名哈。他必须要把他孩子带到以利的家庭里头。但是我们知道，哈拿这个时候他要带去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把他放在他的难题上，或者他的牺牲上，他把他的焦点放在他这位向他祷告的伟大的神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到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他专注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在最艰难的这一刻，他把他的敬拜，他的赞美，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段经文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哈拿整个祷告里面，他不再说他的苦情了，他里面充满了感激，他充满了对神的一个敬拜，他敬拜上帝的救恩，他敬拜上帝的圣洁，他敬拜上帝的能力，他敬拜神的知识，他敬拜神的大能，他敬拜神的审判。第一节里头讲到，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他知道神有他的救恩。第二节里头讲到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他又知道没有磐石可以跟我们的神相比，他知道神的力量，他知道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在第四节到第八节，他知道神有能力使力大的软弱，饱食的得饥饿，不生育的可以多产，死人可以复活，有病的可以痊愈，贫穷的可以富足，卑微的可以被高举，这是神的大能。他也知道神的审判以耶和华征信的，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必被打碎。 所以当我们像哈拿一样在这样祷告里面，我们如果可以像哈拿一样把这样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我相信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学习哈拿的祷告，这段圣经是我们常常可以在我们自己默想在跟神独处的时候可以来赞美神的一段圣经。我们相信上帝的本身，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愁苦，不是像看到我们的处境，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是神的权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慈爱，他掌管我们生命中的大小的事情。所以最后哈拿经过了许多年的受苦伤心之后，神给他这个儿子，他快乐，他满足，但是他也想起来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因为他对上帝的爱是真心的，所以他信守承诺，他把他幼小孩子带到离他家 十几里路外面的那个示罗的圣殿里，他没有沉溺在一种伤心的情绪里头，他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每一年为撒母耳制作一件小外袍带给他，在第二章的十九节，这件外袍是一个美丽的编织品，是一个母亲他为他的孩子摆上他一生的祷告，一生的愁苦，一个精致的一个纺织品。哈拿的一生是上帝为他编织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编织品，但是哈拿最后也成了一个为别人编织的人，他不只是自己是一个被上帝来编织，他也作为一个为下一代编织精致作品的一个母亲。你想想看，当哈拿细心挑选很美丽的颜色，然后编织出来这件温暖又漂亮的袍子的时候，他带到圣殿，他把这个袍子穿在他的儿子身上。我相信他在编织的时候，他过去种种受苦的那些心情，每一次哀心里头那种哀求上帝的那种祷告，在每一针每一线的时候，我相信他都会想起来。他不仅想起来，而且我相信他会不断的在针那每一针每一线的时候为他的孩子继续来祷告。弟兄姐妹，为孩子祷告是一个最稳妥的一个投资。你用什么方式来爱你的孩子？有一个知名的作家叫做伊丽莎白·艾略特，他的母亲总是用祷告和写信来帮助他。45年来，他每一个星期写2封信给他6个儿女，也就是说，他一个星期会写12封信，而且都是用手写的。然后他告诉他怎么样，我是怎么样为你祷告。一个慈爱的母亲，每天用祷告，每天用手写的信来跟他的儿女沟通。我不晓得各位，我们在信仰上是不是这样来努力，为我们下一代做一个最安全、最需要的投资？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想起我的母亲。小时候她是一个职业妇女，她必须要去上班，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她从上班的地方回到家，她要 travel 2个小时，搭公车要搭2个小时，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她有时候开车回到家的时候大概是晚上7点半了，她5点半下班，回到家是7点半。然后她早上的时候有时候为我们预备便当，他要5点半就要起床。 我知道一个母亲她常常为孩子所付出的那种心血，有时候是其他人没办法明白。我也看见我的妻子已经，她为了要照顾孩子，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幼小的时候常常生病，她必须要去辞去工作，不是我辞掉工作，是她要辞掉工作，她必须要为那个孩子去做一些事情，是她人生中很重大的一些决定。但是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出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所以对他来说，他这个孩子就像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里头，但是神使他结出许多子粒出来。如果你往后读的话，读到2章18节到21节，后来神又使哈拿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神是眷顾哈拿，也眷顾他们整个家，透过哈拿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面对我们许多心酸愁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要看自己，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不要灰心，要祷告，要认识这位伟大上帝，要因耶和华而欢心。我们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母亲她的愁苦，但是她透过祷告她认识了你，她知道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眷顾万事。主啊，主啊，他不再看见自己的愁苦，但是他明白神你是他的快乐。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的母亲，主啊，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愁苦，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祷告，你纪念他们为他的孩子，为他的丈夫，为他的家里摆上许许多多的眼泪，许许多多的没有人能够明白的那样的辛苦。主，你眷顾。主啊，在今天里头还有许多的家庭，丈夫没有信主，孩子没有信主，家里头只有这位姐妹，她在你面前是忠心，在你面前为孩子为丈夫祷告。主啊，你纪念他们的辛苦。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得了你福分的儿女，我们要把我们这样的福分给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带他们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一生走你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